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要做启示录的概览，就是一个总括性的，我们整个来看一下启示录，因为我们下面呢要一章一章来深入的读。很多人觉得启示录不是很容易明白，因为其中有许多的表号，那特别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抓到它中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整个启示录。那在启示录，我们这边的题目是讲到疾风的启示，讲到神旨意的完成。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然后它整个是一个总结。那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说它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它的信息来讲呢，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呢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是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认识。那在荣耀里的基督，那这个启示太重要，因为关乎到整个的见证，基督的见证。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讲到必成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到说其中它有好几个阶段，最后我们讲到主的再来。那在它整个启示录呢，我们知道写的对象表面上看起来就写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亚细亚呢是罗马一个亚细亚省，是今天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的这个半岛。那在这一个七个教会，我们等一下会讲，其实它所代表的也可以就是整个教会的历史，也可以讲到针对每一个教会。那是老约翰他所写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写作的年日大概是主后95年到96年，他是被放逐在一个拔摩海岛上。好，我们在读整个启示录，讲到神旨意的一个完成，讲到最后，那跟创世纪呢其实是遥遥相对的。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讲到伊甸，讲到首先亚当这个婚姻，然后你读到启示录到最后，他讲到新天新地，神把一切都更新了，然后讲到圣城，讲到末后亚当的一个婚姻，讲到千年羔羊的婚宴，整个是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以我们从伊甸园一直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会看见这条线里面它有一些是很相似的，但是也有很关键的不同的地方。那这些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就会注意，像在伊甸园它没有城墙，到了启示录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有城墙，城墙有分别，有保护，有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在伊甸园虽然一切所造的这么好，可是仇敌能够进去来欺骗他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这一节圣经基本上就是讲到整卷启示录它的几个重要的段落。所以第一个呢，它讲到你要把所看见的，所看见的事是在前面，我们从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你就讲到说所看见的事情，这个看见的就是什么，就是荣耀耶稣基督的意象。然后呢他讲到现在的事情，那现在的事呢就讲到七个教会的意象，七个教会的意象。所以这一段呢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二十二节，然后后面呢很长的一大段它是讲在将来必成的事情。那这个很长的一大段呢，我们到时候里面还有分一些小段。但是弟兄姐妹，什么是启示录，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来抓住它整个的要领，那基本上 这一节就是一个要节，也就是说它整个的分段是分了这三个大段的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所看见的，那第二段呢就是现在的事，第三段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就我们抓住它整个的分段，那我们进入在分段当中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个概览，所以呢没有办法说很详细的去讲解这内容，讲解它的很多解释。但是弟兄姐妹，抓住一个大概的重点，然后以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到其中的许许多多的丰富，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受它的吸引，就知道说启示录很多人观念里面都是讲到一些表号，讲到一些以后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怎么解释它常常是别人所关心的。那但是其实它最重要的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开宗明义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读启示录我们需要带着祷告的灵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因为需要得着启示，不是在头脑里面，不是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来分析。很多时候你若是从什么时事啊，从这个历史啊，有很多的角度你去分析它，但是最关键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来开启。当然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老约翰他看见这个启示，他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对他来讲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神旨意的一个完成，是要圣徒们，要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激励，有一个追求，有一个标杆，那这是他在写启示录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到说他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一个是启示，另外一个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由启示开始我们认识到这位荣耀的基督，然后呢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今天借着教会我们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教会是扩大的基督，教会成为基督一个活生生在地上把它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那我们很快好能把它一起看一下，所看见的事就是荣耀基督的意象，这是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他讲到这位荣耀的主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说到基督是伟大的何以表现，他讲到他胸间束的金带，说到基督是神圣的爱，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基督是神的永远和圣洁，他讲到眼目如同火焰，基督是神的启示光照和焚烧。其实他每一个点你深入去思想去领受，那都是一个基督他的一个启示，就对他的一个认识，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如火的眼目，有很多人当他得着光照的时候，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主的眼目是如火的眼目，照亮他里面所有的一切的光景，所有的黑暗，所有的污秽。但是他不只是显明我们的情形，他启示他的自己，他焚烧，把所有他不喜悦的把它焚烧掉。所以弟兄姐妹，这每一个启示等到我们以后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带着祷告的心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特别就预表到审判，他脚所踏在我们的身上，在哪一个点上经过他的审判，除去他所不喜悦的，把他的生命他的信心真的坐在我们的身上。基督是神审判的尺度和凭借， 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基督是神完全的能力，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知道神的活道，神的话是神的赐给我们的这个宝剑。基督他的自己，他的是神的活道，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基督是神荣耀的具体表现。好，当老约翰他看见这个荣耀的意象，他把它写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在后面要看见很多，他讲到人子，讲到羔羊，那在很多主的表号的里面都是这位荣耀基督他的彰显。那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当你在读的时候，特别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让我们真的来认识他，而且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下面讲到现在的事，就讲到七个教会的意象。那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是在罗马帝国，它有一个亚细亚的这个行省的里面。那七个教会呢，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其他的使徒们他们都不在了，绝大部分都是为主殉道了，所以最后剩下老约翰。那他在写的时候，你看见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他不是说他自己是怎么样仅存的这个伟大的使徒哈，他说他是你们的弟兄，他也没有讲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长老，他说他是一个弟兄。你看见他和神的儿女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弟兄。他说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读的时候，真的你摸着他的灵，你会很受他的感动哈，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有多少的患难，有多少的征战，但是老约翰他看见他当时候已经开始有许多的苦难，有许多的征战已经开始，他是感同身受，他是一同是有份的，那为着神的国度能够被建立起来。他说患难国度里是一同有份的，他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被放逐到拔摩的海岛上。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下面就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有以弗所，有士美拿，有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到教会的恢复史的时候呢，曾经也是用到这七个教会，它也可以讲到整个教会发展过程当中七个不同的阶段。那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有很多，绝大部分他们有许多的缺点是被主所点出来，那这些呢，我们说是被批评的，是被责备的，那有一些是被称赞的，有一些的点。那你看见说这七个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点，这个共同的点呢，是讲到说对每一个教会，不管它是好的，或者是说有很多点是被责备的，你觉得说这个教会实在是啊，又是不冷不热的，又是不管是怎么样哈，看起来是应该是活的，却是死的，那离弃的这个起初的爱心，有很多的责备呢。但是对每一个教会有一个同样的点，他都呼召得胜者，这是他共同的点。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整个启示录来讲，当神旨要完成的时候，你认识到那个征战的猛烈，那个环境的不容易， 但是神在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他的名字叫做可爱，但是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放松。那他讲到属灵放松的试验，那特别说到教会的历代的时代的时候呢，是讲到使徒的时代，大概从主后30年到100年。他怎么样呼召得胜者呢？启示录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看见得胜的，他呼召得胜者。那示美拿，他的意思是莫要或者是受苦，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讲到在苦难的熬炼。那我们特别讲到在逼迫的时代，罗马帝国对于圣徒们有非常残忍那百年的大逼迫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大逼迫的里面呢，特别以示美拿这个教会来做一个代表，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下面他又呼召得胜者，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每一个呼召他有一个应许，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下面一个第三个讲到别加摩，是联姻或者是高楼的教会，讲到属灵的混乱。那我们知道康斯坦丁一下子把一个罗马帝国这么样逼迫基督徒的，他一下把它翻转了，整个变成他的国教了。那你说这是太好的事情，对不对？整个不再逼迫了，反而呢，你只要说你是基督徒，你还可以有好处可以拿，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但是呢，它代表什么？所谓的联姻哈。所以在别加摩教会，它的特点我们看见说，那个联姻，因为在国教的里面，我们知道当时候康斯坦丁他们把许多异教他们的习惯风俗一并的带到基督教里面，因为这成为他们的国教。过去那些祭司是拜偶像的祭司，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再拜偶像了，我们整个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了。那这些祭司呢，他们并没有经过好像很清楚的蒙恩得救，很清楚的我们这个初信造就，一步一步的把它建立起来。那不是的，昨天他还是拜偶像的，今天他变成神的祭司了，好像整个就转了，整个国家就变成基督教国家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多少他们传统，他们过去的习惯，他们就要把它带到基督教的里面，这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从第2章17节，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他仍然呼召得胜者，得胜的神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他仍然呼召这个得胜者。那第四个讲到推雅推拉继续献祭。那我们看见教会教训之风迷惑的试验，他特别所预表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讲到教皇时代，在主后590年到1517年。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特别讲在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把圣徒们神所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有很多他都失去了。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也讲到，一般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机会能够来读圣经，那圣经呢是锁在他们在教堂的里面，在讲台的上面，或者是一般所谓的圣品阶级很特殊的一些人，他们才有资格读的。那很多情形哈， 在整个的黑暗的里面。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这样，推亚推拉他说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他仍然从这些人当中，他呼召得胜者，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每一个呼召里面带着神给他们非常宝贵的应许。下面一个是讲到撒迪的教会，讲到教会属灵死亡的试验。他说在撒迪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上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在他们当中神呼召得胜者，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这些讲到他们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见证，穿上白衣。到最后面我们看见进到羔羊婚宴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讲到这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些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神呼召得胜者，在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第六个是最好的一个教会，是没有什么批评的，是称赞的。那这个是菲拉铁菲，那就是这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费城 Philadelphia。 那这个费城用的名字呢，菲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那这个教会呢是忍耐持守到底的试验。他特别讲到宣教时代，所以前面撒迪是讲到改教的时代，那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个复兴，那个教会的恢复，很多的产业的恢复，宣教的时代。这个是在主后1790年到1900年哈。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主再来的一些步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有一般人他们是被免去这个试炼，也就是说他们不在这个大灾难之中，他们不遇见这些大灾难的试炼，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他讲到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你看见他又在呼召得胜者，得胜的要在，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是宝贵的应许哈，在神的殿中是成为一个柱子。那他在这里呼召得胜的。第七个我们看见老底家，他的意思是众人的意见。老底家教会所讲到的时代，特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讲究民主，很多人讲究所谓众人的意见，只要多数觉得这样好，那就是大家所决定的。那我们看见说他在整个来讲呢，失去了真实教会属灵的实际，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光景。那这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批评，到时候我们会看见哈，他以为他是富足的，其实他是贫穷的，他以为他是样样都有的，他有很多的骄傲，但是却是赤身肉体的，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不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形，没有一个属灵的实际的光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下面又是呼召得胜者，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弟兄姐妹，这七个教会你读的时候，当中有很多神所责备的，是他们所不足的地方。 整个教会来讲，你可以说好像你看见有多少的软弱，多少的失败。今天仇敌他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把他所能够点出来的不好的事情，仇敌特别喜欢把他当作教会的代表者。今天教会里面若是谁谁谁出了一个问题，仇敌会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教会怎么这个样子。他不是讲说某某某教会里面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呢撒旦常常就讲，哎，你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教会今天我们看见仇敌想要偷窃杀害毁坏，偷窃做很多的工作，他把不好的他把他拉出来成为教会的代表者，要来羞辱主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很多人，当然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时代来讲太多软弱，太多失败，好像你说大体来讲有很多没有在真道上，有很多没有在十架的路上，有很多各种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自己也多少的软弱，对不对？但是你看神他的旨意怎么完成呢？怎么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什么是一个教会能够把基督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到底要等多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到底可能不可能，如果照着今天的速度，很多的地方它不是往上走的，不是越来越属灵越来越怎么样，很多地方松散，很多地方软弱，原本过去可能几百年前还是很复兴的。就在我们婆摩纳这个城市，有一次我们有个祷告会，是这个地方的一些牧者一起在这里祷告。那有一个牧者他讲到说他现在牧会的那个教会就离这边不是很远哈。他说他年幼的时候，可能到他青年的时候，他说那个教会的里面每一堂聚会都差不多1500人，他说这个一堂还不够哈。那等到他去牧会的时候，他说我们整个教会不到40个人。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荒凉的情形。所以如果有一些是复兴的，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荒凉的情形，那神怎么样在整个这个末后的世代，充满了仇敌的攻击，充满了各样在末后世代人的情形，神的旨意到底怎么完成？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很多的失败软弱，的确这七个教会里面有好多指责的地方，但是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今天在神的工作，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仇敌是用那个失败者来做教会的代表，神呢是得着得胜者做教会的代表。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在后面我们看见主的再来有很多事情要发生，但是对神儿女来讲一个最关键的，我们要听见主向我们的呼召，他呼召得胜者今天成为教会的代表者，因为这个关键到神旨意的完成。那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你读到这七个教会哈，它的特点共同的就是对每一个教会它都呼召得胜者，有得胜者，那今天呢是成为教会的代表者，成为神的那个使者，他握着的七星今天能够把神他永远的心意借着得胜者成为他的见证，他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我们读完了这现在的事，然后下面有很长的一段，是从第4章第1节到第22章的第21节，这边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 是讲到末后的意象，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要看见说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呢，我们可以分成一下昔年以前。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昔年。昔年就是一千年，就是一千年。所以在这个一千年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等一下你会看见所谓的昔年。这一千年呢，一个讲到千年的羔羊婚宴，另外一个呢是一千年的国度。所以在这两个叫做昔年。好，昔年。好，在昔年以前有哪些事情发生呢？我们看见在天上他的宝座，在宝座那里呢，羔羊揭开这个七个印。我们在五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书卷做到整个神他永远的心意。那今天神的旨意要能够成就，他讲到说有七个印把它封严了。他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这边不是讲到有谁能够，他是说有谁配。所以我们看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老约翰他就大哭，没有人配能够把这个书卷展开，神的旨意要完成。那这个七印封严的书卷今天如果没有打开的话，那怎么样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呢？他在那里他大哭。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七印好跟后面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就带下来我们讲到七印里面的这些灾就临到地上。所以每一个他所讲的印呢，一件事情发生，然后关乎到神旨意的完成。那谁是配呢？他下面就讲到说，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以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这个被杀过是讲到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我们看得很稀奇，他讲到这位配揭开七印的，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今天狮子大家都知道在地上他是万兽之王，你想到狮子得胜是很能够来形容的。可是在宝座中站立的却是羔羊在宝座中站立。好像理所当然你会想说应该是狮子在宝座中站立，但是这边所讲的是羔羊在宝座中站立。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是如何登上宝座的，他是如何胜过仇敌的。他不是用他神的能力，他是神的羔羊，他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是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知道羔羊的生命羔羊的美德胜过了仇敌。这一面呢他是犹大的狮子，另外一面他是神的羔羊，登上宝座得着荣耀。那这条路我们如果认识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和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我们看见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然后呢下面开始我们看见他揭开那个七印，地上的灾难开始了，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好，我们看见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到了第七印，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呢，他说天上极近约有二刻，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七个印呢，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一直到第七个印，那第七个印要揭开的时候，天上极近有二刻，然后呢又有七个号赐给他。好，下面呢就开始吹这个七个号，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所以你看七个号是在第七印的里面，第七印的里面，那每一个号吹的时候，地上的灾难是怎么样，到时候我们会来看哈。那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我们到后面会读到哈，所以他有讲到七个印，七个印的里面呢，第七印里面有七个号，那吹到第七号的时候叫做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第七个号吹响的里面呢又开始有七个碗的灾，叫做七碗之灾。所以如果把这个稍微要清楚一下，因为呢他讲到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七印，第七印里面呢有七个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圣徒复活，圣徒被提的那个时候。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们看见有七碗之灾哈。那这些时间我们等一下会讲，这跟关乎到主的再来，什么时候是圣徒要被提，那什么时候七碗之灾临到地上，那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再跟弟兄姐妹交通哈。所以在七年以前，在天上宝座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需要来认识。然后呢，下面有很长的一段，这个第几印第几印有什么样的灾也好，然后里面第几号第几号，然后最后七个七碗之灾要临到地上，那是后三年半，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哈，非常这个不容易过的一段日子。那个呢，感谢主，应该圣徒们我们已经不在那七碗之灾里面了哈。那这是已经被提，教会被提之后发生的事情。好，在这整个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刚刚我们讲到神对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在了十二章第五节里面，他讲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男孩子，他特别预表到得胜者。那他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个妇人的这个男孩子是直接被提到宝座去，被提到宝座去。我们记得这里讲的哈，那这个被提到宝座去的男孩子，他特别预表到是得胜者，是得胜者。那这个时候呢，整个所谓的灾难都还没有开始，得胜者他们先被提到宝座去。那这个跟后面讲到教会大体的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是不一样的。到了第二批的被提是提到空中云里，那得胜者呢，这男孩子这边讲的是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直接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在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天上，当这些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在天上开始了有征战，胜过仇敌是这些得胜者他们 所讲的是什么呢？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哇，这些是太宝贵了哈！不是完全靠他自己是不行的，因着羔羊的血。但是呢，我们说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仇敌了，打败了。可是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仇敌的权势，还有这么多仇敌的作为？今天神要得着教会，特别我们要认识得着这一些得胜者，他们成为教会的代表者。今天不止主耶稣胜过了仇敌，今天那个见证是说到圣徒当中耶稣基督的继续，他的彰显，他们在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胜过了仇敌，所以仇敌被摔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得胜，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教会经过生产之苦产生得胜者，然后我们在十四章里面看见他得着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也是讲到得胜者啊。这一般呢，他们是出熟的。今天很多时候一个季节开始，出熟的通常这些果子采下来啊是最珍贵的，出熟的是要献给神的啊，最宝贵的是归给耶和华的。弟兄姐妹，这一般出熟的果子在第十四章哈，他讲到我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那这些人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这些琴声哈，我们讲到琴声特别是说到赞美。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呢，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一班144,000是教会得胜者的代表。那这个数字并不是说就是这么144,000，那在圣经里面数字都有它预表的意义。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讲到七，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他到最后呢，他讲到很多是讲到12，12是永远的完全。我们说3+4是等于七，3×4呢是等于12。这两个数字好，7跟12都关乎到神他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它非常的重要。那144,000呢，12×12就是144哈，所以它是整个来讲，你就知道说它所预表的讲到那一个永远的一个完全所代表，那这一般是一个得胜者，是羔羊的同伴，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啊。这一段我们读到的整个是讲到新年之前，也就是说羔羊婚宴还没开始，千年国度还没开始。好，然后下面呢，他在19章里面讲到羔羊的婚宴，讲到千年的国度。弟兄姐妹，羔羊婚宴跟千年国度其实它是一件事的两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开始讲到神创造人，他是怎么创造人的，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是叫人能够像神。人像神多少，他就讲到说要亚当来管理，管理海里的、地上的、空中的，管理这一切。像神多少，你就能够执掌神的权柄有多少。那这个是在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贯穿整本圣经，你就会看到今天不是在于外面的能力多少你能够执掌神的权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他在肉身里面把它彰显出来，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你看见他真的像吃奶的婴孩，他在仇敌的面前，他不用神的能力来保护他的自己，人骂他就骂到他身上，人吐唾沫就吐到他的脸上，人鞭打他就打在他的身上，他没有用神的能力来保护他的自己。但是当神把那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不是照着神的那个全能，如果是照着神的全能，那些能力那些权柄本来就是他的，没有什么好再来讲说这些要赐给他的，他就是神。但是弟兄姐妹，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得着一切的权柄是在生命里面来掌权。那这个跟今天教会要能够得胜能够掌权绝对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到后面讲到这个西年这段时间，他讲到羔羊的婚宴，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说蒙恩得救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你只要相信，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我是接受，我们就得着了，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我们跟他永远的旨意能够有份。那这都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就得着了。可是得救了以后，他给我们有一个标杆，要努力，要奔跑，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入的。进入羔羊的婚宴，他就不是讲说你相信不在于你的行为怎么样，他不讲到进到羔羊的婚宴，你要穿礼服的，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也讲得很清楚，什么是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讲到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的时候就要知道了哈，在这边是得赏赐，得赏赐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得救是在于我们的相信，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得胜呢，必须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好，这个很重要哈。然后他说讲到能够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是要有请帖的，而且你要穿上礼服的，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哈。这个羔羊的婚宴是蒙恩得救了以后呢，那十个童女有五个能够进去，有五个是不能进去的。但我们知道这个差别，得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是有福的。那同样的，他讲到说有一个千年的国度哈，那这些人呢，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与他一同执掌王权。那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那才有第二次的复活。那我们在头一次复活里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得胜的，他们是能够与主一同作王的。我们说那是不是这一千年过完再有另外一千年呢？应该不是，应该是他讲到在这个西年的里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羔羊的婚宴，特别讲到生命要向主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他们的生命把基督的美丽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同时呢，你向主多少，你就跟主有多少一同掌权的时机，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七年，这是一个赏赐，一个赏赐。那七年之后，就讲到撒旦的勇士，撒旦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那这是他永远的结束。然后我们看见有新天新地的来到，他讲到说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一个是新天新地，另外一个呢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那今天就在预备新妇的日子，今天就是神在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日子。那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特别在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到那一天建造完了是从天而降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我们所看见的今天神所经营建造的是他的教会，是他的教会，是在属灵属天的境界的里面神所要得着的。那做保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特别讲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见这个圣城是怎么样的，他是羔羊的妻。当他看见羔羊妻的时候，原来羔羊的妻是一座这么大的一个城，长宽高四千里，那这是预表他的教会，那这是羔羊的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来光照。弟兄姐妹，我们读到最后整个圣城耶路撒冷，那它里面的情形在描写的时候，诶，你说跟伊甸园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你从它相似当中你去比较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个圣城里面呢，它说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河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我们知道在伊甸园有生命树，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分别善恶树。到了圣城里面呢，有没有分别善恶树了？没有了，它就是有生命树。然后呢，它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好，我们看见整个圣城的情形，今天若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这里讲到的不是物质的。有的人如果还想说到了那一天啊，那个黄金街道啊，哇，那你要得着多少黄金，你可能到那天会非常的失望。有人讲说你今天想黄金还想不够啊，到了那一天你还想要黄金，那是讲到神的荣耀，这些都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他讲到这些宝石，讲到圣灵的工作，经过非常高的压力，经过非常高的温度，它产生各种的宝石出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讲到这些宝石的工作。弟兄姐妹，银子讲到基督的救赎，那这些里面我们需要认识他所预表的。那到最后我们看见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主在这里他亲自来 向教会来说话，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他说我向一切听见的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那在这书上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他说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里所讲的让我们认识每一个点是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加添，你也不能删去，不能删去。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事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圣经到最后，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神要得着他的儿女成为一般等候主再来的人。最后一节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节结束，在主要快来讲到最后那个阿们。那这一些呢弟兄姐妹，我们读完启示录，其实神叫我们有一个等候他再来的心，叫我们预备，叫我们追求，让神的心意能够完成。那个关键神今天要得着的是得胜者，是得胜者。那我们讲到说主的再来，我再用几分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知道说讲到主的再来，那今天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见，很多人跟你谈到灾前背题灾后背题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把神的话照我们所领会的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我没有意思说要跟别人来否定别人所讲的或者要去辩论。那讲到主的再来，主他给我们很多清楚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主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去，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要再来，所以他讲到很清楚他要再来接我们去。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都讲到说主还要再来。那主再来，主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预兆，就是说让你们知道说他快来了，他大概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讲到这些预兆呢，他也很清楚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今天若是有人告诉你说哪一天哪一天哪一个时辰啊，什么时候主耶稣要来，请你不要去相信他。所以很多在历史上发生太多了，有很多人变卖了一切啊，在那边要等，等到最后又失望了。就那些讲话的人呢，他又变了一下哈，啊，这个时候没有来，但是呢，他又有另外一个时候。所以你看见人很容易被这些迷惑，被这些迷惑。虽然历史上已经屡次发生，屡次没有应验哈，因为圣经讲的太清楚了，对不对？没有人知道，可是人就很想要讲到说到底哪一天主会再来。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对不对？今天若是明天主要来了，可能你今天的确，我想晚上大家这个你想说明天主要来了，你今天要怎么过日子哈？那当然很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主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啊，是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主来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些预兆，给我们一些预兆。所以当 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什么预兆。所以是门徒问他的，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今天有没有很多人来说他是基督啊？很多这些迷惑人的，还有讲说他是女基督的，有没有？那迷惑人的很多啊。主在这里警告我们，他讲到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但是末期什么时候来到呢？很多现象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你说这些事情是不是一直在发生呢？那现在是越来越多哈。那这个地震有人做统计，好像是越来越频繁。那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预兆啊，它不是讲到说就是什么时候。但它有一个点，它讲到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它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是以色列的果花，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度哈，预表到国度的。那这个国度，它讲到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就看见这一切是的，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站在门口了。一般读圣经的，读到这一节，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哈。看法是什么呢？是讲到在1948年，整个以色列的复国，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没有任何在教会，不是教会历史，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亡国2000年他还能够复国的，没有发生过的。他们后来又把希伯来文也把它恢复过来。那这一些呢，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预言。所以以色列这个国虽然那么小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地方，它也没有很多天然的资源，但是这一个国度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哈，在预言的里面，在神旨意的完成，在后面你就会看见他们以色列全家最后还要得救。那我们现在会讲一点主的再来的时候，那第一批呢是这些得胜者，他们被提，就我们刚刚读到那个男孩子是一下子是怎么样被提到宝座。那我们刚刚也读到得胜的，他叫他们怎么样免去这些试炼。从这个大灾难，一般来讲就是有7年的大灾难，7年的。那从但以理书他最后讲到这个一期之半哈，就是讲到3年半，所以那个期呢就是7年，一期之半呢就是讲到3年半的时候。那所以在开始灾难之前，得胜者是被提的。那这些得胜者的被提，他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讲到说主来的日子，有没有读到圣经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好像什么，好像贼一样。所以贼来的时候他不会先通知你的，是你都不知道的。而且贼来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而且他来是怎么样，他不会来偷你的破铜烂铁，他来要把最宝贵的东西把它取去。主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他把这个圣者啊把他们取去。那这一个是讲到男孩子是直接被提到宝座上去的，直接被提到宝座上去的。好，在这些之后呢，我们看见讲到主他的降临，第一个步骤他是降临在空中，主不是一次就降到地上哈，降临在空中。那讲到11章第15节，第7位天使吹号， 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就知道第七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在灵前十五章五十二节就说，在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一个大的时刻哈，主耶稣他要降临在空中，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呢？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是第七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帖前第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弟兄姐妹，这边就让我们知道，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圣徒们要复活，圣徒们身体改变，然后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我们的主相会。这是主降临的第一步，降临在空中，然后教会是大体的被提，被提。那我们看见七年的灾难，那这个呢，大概是在一期之半，大概在三年半，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哈。那你们有一些详细的情形，当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个敌基督怎么样出现，大罪人怎么样的情形，那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去交通哈。那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然后后面的三年半七晚之灾，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那在那个灾难经过之后，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在那三年半的里面，那他们是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许许多多的逼迫。当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分为两半，那特别就是为了这些犹太人，给他们开了一条逃生的路。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征战，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猛烈哈。所以主他第一步是降临在空中，把教会整个提接去，在空中在云里是与主相会。所以那是绝大部分的圣徒，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改变，死人要复活，活着他也要改变，要被提。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主要降临到地上，在帖后二章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用降临的荣光把这个不法的人把他废掉。那在犹大书十四节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在启示录一章七节讲到说，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他，在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这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主降临到地上，把仇敌的权势完全的摧毁，完全的摧毁。然后我们看见说，那这个呢是主他完全的得胜的日子，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耶稣他永远的得胜。那我们从这些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细的，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有基督台前的审判，什么时候在地上开始有他荣耀的审判，那什么时候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看这几个审判都不太一样哈。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是为着给赏赐的，那在地上的那个他宝座的审判呢，是要分出绵羊和山羊的。那绵羊和山羊的差别在哪里呢？那就讲到这些在地上的没有蒙恩得救的， 但是他们对待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态度，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的，把他们分成山羊跟绵羊，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我们看见这些有很多的细点哈，我们可以再去交通。那大概我们就知道主的再来，他先提接得胜者，然后呢，他降临到空中提接他的教会、他的圣徒，然后再一个阶段，他降临到地上，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那个大罪人，废掉那不法的人。好，那我们整个来讲，你说讲到主的再来，对我们今天到底意义是什么？主必定要再来，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说这是在他再来之前业最深的时候。主今天在我们里面要呼召我们，为着他旨意的完成，他对每一个教会他呼召的圣者，今天他要呼召我们，向我们发出呼召，叫我们成为一般愿意等候他再来的人，叫我们在地上，我们说主，愿你的工作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学习哈，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我们能够来看见，然后我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向主多少，我们能够执掌他的权柄有多少，我们羡慕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羡慕那千年的国度。但是弟兄姐妹，关键在于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想望，但是我们若是没有被改变，我们没有从里面说主啊，我愿你快来，我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的生活可能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就和这一些，其实我们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今天主不是要我们增加一些知识，主是要在我们的里面来打动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做工，圣灵来开我们的眼，从启示开始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然后你被这个吸引，我们就一生握在他的手里，主来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跟他永远的心意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哈。那知道了这一些，我们愿意等候他的再来，我们愿意祷告他旨意能够完成，我们愿意祷告主，我们愿你快来。这是圣徒们向着主的心哈。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把最后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我们今天整个启示录的概览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渴望，主啊，你能够快来。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征战何等的猛烈，是业最深的时候。主，你已经在圣灵里面回来，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就祷告，主，主啊，启示你的自己。主，叫我们盲眼得开，叫我们看见在荣耀里的基督。主啊，你将我们的心全照亮，你就夺我们的全心来归给你。主，叫我们在今天为着你的教会来祷告，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教会。主啊，你在这里来呼召我们每一位，叫我们愿意说，主，在我们今生的日子是你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机会，是我们能够成为主见证的机会。主，在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经历你上，主，你真是来恩待我们，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主，这些日子你的儿女们要一起来读启示录，我们求主你来光照启示。主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在知识头脑里面的认识。主啊，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主，叫我们里面何等的警惕，说主，是的，必须让我们抓住现在的机会。主，叫你能够做真实的工作，得着属灵的实际，显在你教会的里面。 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祝福你的儿女，叫我们渴望在你的话中，主来遇见你的自己。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